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那？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元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莫恩。
哎，莫文，我们今天可要好好来欣赏一下这个哈拉杰美丽祷告啊！
你不要忘记啊，我们现在读到撒母耳记，意思就是说呢，以后的事还没发生。从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、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。那路德记我们那时候说过了，这两个时间呢很难讲，但是哈拿肯定没有读过路德记，拿厄米也没有读过撒母耳记，所以呢你是士师记，然后算到这里，你看看他这个祷告有什么特别，跟从前所有一切圣经的记载有什么特别。
他这边最后说了一个受膏者的脚吧，
受膏者的脚是吧，
嗯
啊，这是很特别的，嗯，没错，这都是弥赛亚是，
对，
对吧？还有什么特别的？但这个受膏者的脚连在前面一句话，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。那时候以色列有没有王？没有王、啊。
对，这是以后的预言吧？
对，这当然是以后的预言。但是还有什么特别？像这种话呢，就是圣灵教给他的，这肯定是圣灵放在他嘴巴里，借着他说出来的。可是圣灵会这样借着他说，借着哈拿。这个微不足道的女子来这样说，这哈拿身上一定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
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吗？
那当然也是了。那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有什么特？
以前好像没有提到救恩这个词儿吧？
提到这个词儿啊，雅各还是摩西就讲了，说等候你的救恩，不是吗？你去查查，救恩这两个字，这不是这时候才头一次出现的。
我看一下哈。
嗯，哦，他开电脑了，你看，
没有，我开手机了，
啊，一样，马上就露出马脚，露出驴脚，他要去搜去了。
创世纪一次，出埃及记一次。
嗯，叫创世纪四十九章那个雅各，这是哪一个支派的人讲的？
但支派。
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
救恩。
那还有呢？
哦，出埃及记。
对嘛，
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再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
对了，那哈拿讲的这个救恩和他们讲的救恩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我觉得从这里说了，应该是和雅各那个讲的那个出埃及记那里面说的那个救恩，应该是指要带领他们出埃及。要拯救他们，应该指的是这个救恩。
从哪儿拯救他们？
被奴之家吗？为奴之家吗？
啊，从埃及法老的这个
追兵里面，追兵、
督工啊、追兵啊，法老的权势里边，整个民族的人受拯救，对不对？那但呢？
但，
但支派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，但必做道上的石，路中的这个字怎么念呢？毁是吧？
毁。
咬伤马蹄是骑马的坠落于后，耶和华啊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
这个好像有点不太明显啊。
啊，不太明显，但虽然不太明显，总之是从什么事情里面得救啊？
从什么事情当中得救？
总是离不开这个征战呐、仇敌啊这方面。
嗯，是的。
而且是从一个支派的立场来讲，那哈拿呢？
我的心，我的脚，我的口，这一点如果要局限于他不能生孩子就太局限了。我这个要是再往大的想，我就想不出来了。因为这个哈拉祷告肯定是被圣灵充满嘛。
他没这么说啊，他没这么说，你不能去找这种简单的路啊，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，所以他讲的话的都不是他自己讲的。那你只是要挑蒙哥的刺儿，蒙哥所有的节目都不是被圣灵充满，放心哈。这很简单吧？你这要看那个最容易的事儿。别把这些事儿想得这么难。
嗯哼，
他拿的是一个个人的救主嘛，对吧？你到目前为止，谁把耶和华当成他所谓个人的救主？耶和华是帮你打仗用的，耶和华是拯救整个民族用的，耶和华是把敌人灭在海里，对不对？你看看《士师记》里面这些英雄人物，那一个一个都是他们什么？以色列民族的救星，因为耶和华赐给他们这个民族救恩，你生不出儿子，被你对头气得吃不下饭，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你来找耶和华，这只有谁做得出来？
哈拿，
只有女人做得出来。
哎，但是我这边说的话，这个救恩这个词的话，它用的会这个意义相对来说会广一点吧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来说，应该拯救的话，他要祷告拯救。如果是对他个人的话，这个拯救会不会
都给你点出来了，你还不识货？你说我们现在接受主耶稣做什么？个人的救助还是民族的救助？
个人的救助。
那一个一个个人的救助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每一个个人的救恩要远远大过以色列民族的救恩。
嗯，
路德记里边给我们看见，那耶和华的救恩，这个波阿斯跟他讲，来投靠耶和华是吧？的音响，他就是一个外邦女子的救恩了，那孤儿寡妇的神呢？这个个人的救主，他的意义远远大过以色列民族的救星，对不对？你想毛主席比耶和华不足就在哪里啊？他是民族的大救星，可是毛主席是不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？不是啊，问题就出在这儿。
照文哥这么一说了。不过我需要消化。
你这还有点转不过来是吧？毛主席这例子不错吗？这么一想不就明白了吗？
啊，你要是提到毛主席的话，这个的话从与个人关系来说啊，
那是，
就是对对对，是是。
谁要是今天晚上与毛主席有个个人关系呢，不吓坏了吗？对吧？好了，哈拿不但是，你说他胆子大。他先生说什么他好像没放在心上，他另外有一套理，对吧？他来到上帝面前，他更是不得了。你看看他，耶和华成了他个人的救主了，这会不会有点亵渎啊？没有潜力的，以后最像他的是谁呀？那就是大卫。
嗯，
把耶和华的救恩和个人的私家事弄在一起，没有例子的。你个人有什么事情，就是来杀牛宰羊献祭，很远，然后祭司给你批准一下、验证一下，你就回家去吧。你个人有什么小事，你来祷告耶和华吗？哎呦，
嗯，
他不单是这样啊，而且他从耶和华答应他的祷告，你说这事情是不是蒙哥在这乱讲？我认为不是，我认为这个不但这个蒙哥是哈拿的知音，那哈拿也是蒙哥的知音。他也就是看见了这样一件事情，耶和华会答应我这个卑微女子的祷告，一下子他在这里面所发表出来对耶和华的认识，那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嗯，
他对耶和华的一切形容，就算不说他非常的新约，那你也要说他是非常的大卫，对不对？
嗯，
大卫跟摩西有什么不一样？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境中，他是诚然竞争，虽然耶和华跟摩西说话面对面像朋友一样，可是摩西跟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和大卫与耶和华中间的关系还不一样，对不对？
嗯，
大卫和耶和华的关系就很像我们新约的人与主耶稣的关系，那这个是需要信心、需要认识的、需要见识的。他呢，从这一件事情，他一下子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那这一方面的神向我们的启示，老实说其实是从哈拿开始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在讲耶和华伸他的冤，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，这些狂傲的人、勇士的弓 他都把你打倒，都把你折断。可是什么样的人他扶持你呢？跌倒的人，饥饿的人，是不是？不生育的人，贫穷的人，贫寒人，穷乏人，这是神在人身上的心意。这个心意一直可以说，直到主耶稣来，从来没有被清清楚楚的启示过。这样，他拿你给他一个儿子，他就可以把你都说出来。这就是姐妹的本事，对不对？你将来结了婚就知道，你给他抓住一个缺点，你漏了一个纰漏，你身上什么毛病他都给你挑出来了，怪怪的，可是厉害，讲的你是无地可容啊，无话可答。
蒙哥把这个婚姻说的这么可怕，
哎呦，你说说婚姻是什么？就是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，男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，这就是婚姻。那当然，听在上帝的耳朵里面，特别注意的一个数字是什么？
你再重复一下。
我说，耶和华当然也在听哈拉祷告。在耶和华的耳朵里面，他不但这一切的事情他听得很舒服，因为终于有一个认识神的夏娃的后裔，对吧？但是尤其这哈拉提到了一个数字，那耶和华一定听见了啊，说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。哪一个数字啊？
这里面唯一讲到数字的就是七吧。
啊，不生育的生了几个儿子啊？
七个。
啊，他现在只生了几个？
一个。
啊，那还有几个啊？
六个。
你要小心呐、啊！你要是从来没注意到这件事情，那你怎么在教会服侍呢？教会服侍要会听弟兄姐妹讲话，是不是啊？他讲得很清楚，生了七个儿子，就是还要几个？还要六个。其实他是还要七个，因为这一个已经还给耶和华了，不算。
但是最后不就有五个吗？
可能哈拉自己不要生了，你想他这个生年纪已经比较大了，对吧？好吧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读圣经的诀窍啊，不要光去看里面一句一句的话，你要能够回到那个时代里面，你才能够明白说，哎呀，这篇祷告，这篇对耶和华的赞美实在是太好了。那像这种美丽的词句，美丽的语言，到目前为止圣经里面都是从男人的口里面出来的，还是从女人的口里面出来的？
姊妹，
对，摩西、雅各可以指着将来的事为以色列家祝福，可是你要讲到说对神的认识，对神的赞美，那得要摩西的姐姐米利安，那得要士师记里的这个底波拉，还有拿俄米、路德，尤其加上哈拿，这都是我们心生羡慕啊！你想学也学不来的事儿啊！但是这个就是姐妹在教会里面非常美好的服侍。你想，你把哈拿这篇祷告拿开的话，那你非得等到大卫了，才能够看见类似这样的话来赞美耶和华。救恩这两个字啊，被他用在自个儿身上，非但不定罪呢，反而成了这个后来之人的通达的大道，对吧？
对，
你看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认罪之后呢，他不但自己认罪，他还做师父啊，将你的道路啊指教有过犯的人，对吧？果然大家都像他这样认罪，果然大家都得赦免。所以哈拿这算不算公务私用啊？
我们上次不是讲的吗？哈拿开创了我们个人与神关系的这个先河嘛，算是第一人嘛。
对，但是当时上面所谓的法利赛人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认为他说，哎，你这人你算老几啊？啊，拿上帝来当你家的仆人一样，你有什么事儿跟他求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凡是按照规矩来，要恭恭敬敬的把头肥牛带到会幕去宰了，许个愿，看上帝的怜悯。你不能这么直接越级呈报，对吧？
嗯哼，
在军队里越级呈报是很严重的。比如说我在当小兵，班长欺负我，我不能够直接去找连长，连长欺负我不能直接找营长，那我要是直接上诉习近平得了得吗？
你到根儿到不了根儿。
对，你真不要说到不了，就算到得了呢，最后按下来倒霉的一定是你。 不是你的小班长，你放心啊。我们读是读得很顺，尤其我们在新约里面的人，看着好像理所当然啊。在当初呢，你甚至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只是哈拿好像这些问题完全不在他脑子里边，对不对？对他来说哪这么多的讲究？我受了委屈，我找耶和华哭，耶和华答应我，我就来还愿。清心的人有福了。
嗯，我想着这个事儿还只有姊妹能够做到。
但弟兄可以学吗？可以学学吗？对不对？
嗯哼。
现在这年头就是弟兄要向姊妹学习。这篇祷告里面，除了救恩之外，他还有什么可学习的地方？还有什么特别？
我觉得在这个里面，他对耶和华的这个赞美，好像在前面的他们的祷告当中也有没有不知道。
哎，这就是看你圣经熟不熟了，这里边有多少是像杜甫写诗，对吧？
杜甫写
诗典故，李白写诗就好得多。他这祷告里面有多少是从前人家用过词儿，又有多少是他自己发明的？
嗯，这个可能就需要功力了
啊，就是这就需要功力了，这不如去仔细找找。但是大致来讲，他既然有这样子非比寻常的认识，
嗯，
知道说神除了是拯救我们以色列家的神，在战场的仇敌面前的神之外，哎，耶和华是我个人的救主，
嗯，
就照我们刚才说的话，这是一个不知不觉的事情。啊，这是一个姐妹的长处，她可以不受神学教育，她可以不经过她的大脑小脑的思辨整理，她就直接对于耶和华有一些非比寻常的认识，是那个认识带出来的赞美，或者我们说从她这个赞美里面返回去看呢，她里面对耶和华的认识可是不得了。
嗯，
虽然从历史的记载上她好像是头一个人，可是照她讲起来好像这个耶和华整天在做这事儿。我们如果从第一节慢慢来的话，你看第一节呢，每一句话都是从哪个字儿开始的？
我。
哎，对，你看这种小学生读圣经的功力，你非得来找蒙哥不行。他这第一句话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哎，这讲的有点太难听了，就是从我来出发的，我的心，我的脚。我的口，总之我这个人怎么样，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。你要我的话呢，那我能讲出这四句话也就不得了了，然后讲完了就没话讲了。可是往后呢，他就不这么讲了，往后的主题都是谁啊？
耶和华。
啊，对啦，哎，只有耶和华为圣，这句话非常神学了，表示什么？
只有一位神吗？
哎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神，除了他以外，他是独行其事的神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。什么叫做没有可比的？
没有像他的吗？或者说其他的都是虚假的？
哎，根本就是不等类的。
对，
不要说比不上，你不能放在一起比。那耶和华为圣和这个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，这个中间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啊？这所讲的内容上，我们提哈拿弄神学，对吧？这个内容上它有什么不一样？什么叫做磐石？为什么说是磐石？磐石是干什么？耶和华为圣是讲到耶和华的，哎呦，好久没听这个话，本质，对吧？耶和华为圣是讲到耶和华他自己，但是磐石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啊，这就不太一样。
嗯，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，这个地方他是不是又回到这个神好像就是还是和我联系上关系，虽然他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神嘛，他有这样的一位大的神，然后下面又告诉说没有磐石像我们的，就好像是在说这位神是我的神，是我的保障。
这个观念和中国人的观念不太一样。比如说你讲赤壁赋，那赤壁之战，那赤壁拍电影，这都是讲赤壁那个地方。
对，
你底下打得这么热乎啊，跟那块大石头没什么关系。西方的这个基督徒，欧洲的基督徒，以色列人不太一样。
嗯，
美国的清教徒，当他们来到美洲的时候，找了一块大石头，叫做 Prudence， 那个石头代表他们所寻找到的依靠。他们用石头来代表耶和华，所以以后就看大卫讲了：“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磐石，对吧？”你要跟中国人， 中国人讲，就是刘备打仗的，他不会把这个功劳归给那块大石头，因为你怎么耶和华成了磐石呢？哎，这个磐石是就着神对人的保障，对着我们可以依靠他的稳定来讲的，要不然就很麻烦，你把上帝比成一块小石子儿，
嗯，
你坐飞机，嗯，你飞上去，那底下再大的赤壁一下也就成了个小石头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你说耶和华，天上的耶和华就是他，那不行。一讲到磐石，就是把神和我们连在一起了。这个神怎么样成为我的拯救？为什么我的口可以向仇敌张开？为什么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？我快乐什么？这块石头可大了，没人摇得动它，没人爬得上来。它做我的根基，它做我的屏障。这个叫做没有磐石像我们的，没有磐石能够作为我的帮助，能够作为我的根基。像耶和华一样，你看主耶稣讲道不也这么讲吗？好像把房子盖在什么
磐石上，
这个磐石是讲的神的，除他以外就没有磐石了，只有我们的神是大石头。
诶，旧约当中把耶和华比作磐石的，是不是就是从这儿开始？
去，你得去找了，看摩西说了没有，底波拉说了没有，没多少地方，到目前为止还是挺容易找的。哎，我们现在有个问题了，这以前呢，我什么功课就交给我们的小卫神学生做，现在神学生毕业了，我们这个像这种，这种功课应该交给谁做呢？
我交给我做了。
哦，好好好好好，那好，好成功就是这样子，没人要做的事情交给你做，因为你看我们都是老头了啊，文哥啊，还有什么什么加拿大的两个弟兄啊，人家都是有家有眷的，头发都已经恐怕半白了，我到现在还没见过他们的面。就想象中啊，他们都是为操劳的人，你要他查这种东西啊，就不行了，这就交给你吧，好吧？
我还得记住。
你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同工里面唯一，在美国话叫做标准单身汉，条件最好的单身汉，没有家累，没有女朋友，专心服侍主，很好，你就好好去做做功课。哎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这两个月以来有没有什么动静啊？有没有姐妹听了我们节目以后向你提出表示？
你说我现在一直没有给蒙哥说吗？
哎呦，这恐怕还真有点动静哈。
但是现在我觉得还不到说的，
还不到时候啊，
还不到说的时候。如果太早的话就是
对对对对，而且破坏情调，对吧？
对，
等事情都成了，你再和这个姐妹上来做个节目，什么都可以哈。你看当初鸽子弟兄娶了媳妇多大方了，小蜜蜂上来嗡嗡嗡讲了好几集，
讲了有三节四节，他们的见证我听了，
看多好，对吧？你看见证上了，往人家听过，你还能够再吵架吗？不行啊。你哥林多教会保罗不是就这么对付他的吗？
嗯，
你再大的问题，我写了信了，那众教会的信，众教会都一念，那你们哥林多教会能不乖乖的？这些都是指着我们效法的。第二节，只有耶和华为圣啊，我们再说的是讲到神的本质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。这个补充非常非常的好。
嗯，
只有耶和华为圣，什么叫做只有耶和华为圣？被称为圣的只有他，因为除此之外根本就没有同类的啦，对吧？根本就不能够放在一起衡量了。那这是他与我的关系是什么？他是我的磐石，这话就讲清楚了啊。中国人可能听不懂了，但是基督徒一定听得懂了。而且这个磐石他又用了一个和前面不一样的字了，因为第一节里面出现了，从中文来看出现了四次的我都是单数的，这个磐石是什么？他用的是单数还是复数的？磐石像谁的神呢？
像我们的神。
就是啦，圣灵一充满讲话就是非常。
哦，我现在有个疑问，你看啊，上面他说的是我的神是吧？
对。
第二节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，好像这个我们的就是代表以色列吧？
对，那当然。
一般说我们说我们的话，就好像就有一种带祷的意味在里面。如果是带祷的话，能够做这样祷告的我，这个时候好像只有祭司可以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来做这样的祷告。
你觉得你拿这个问题去问哈拿，哈拿会怎么答你？你问蒙哥没用，这不是蒙哥的祷告，对不对？听你把刚才的话就问一下哈拿，哈拿会怎么说？
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
哈拿恐怕对你说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哪这么复杂？当然，第一，固然我们可以说
耶和华是他的神，
嗯，
其实他没有直接这样讲，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对吧？
是的，
那也值得去旧约里面看一看啊。神是以色列的神，可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，就像你说这个所谓祭司的职分呢，这些东西好像要到主耶稣来，哎，我升上去见我的父，就是你们的父，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。而且耶稣替我们立了榜样，他在十字架上是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
弃我？
圣经的话实在是讲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对，只是世人真的是不会欣赏。大家听到这话就问说，咦，你看神不是离弃了耶稣吗？实际上从我们今天来讨论的这个角度来说，那前面喊了两次的，讲两次的话一定很重要。他要你先注意神是谁的神呢？是我的神，我的神。你的神会不会离弃你啊？不会离弃你的。为什么离弃我？是什么意思啊？既然神是我的神，为什么又把我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儿子离弃了呢？是叫你去想，叫你去找，这原因在哪里？
对，
对吧？
对对对。
你不要替耶稣伸冤呐。所以圣经的话妙就妙在这里，他明明都讲了呢，但是百姓啊，心蒙了有眼睛的话怎么说呢？
这我记不太熟。
呀，穆文，你现在很年轻，哈哈，读圣经，神的话要在你的心里面要熟练。
现在我们都在加紧奔了。
其实最重要是从心里面了解，你心里面能够欣赏，觉得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对，哎，而且好的不能再好了，你就背下来了。你看中国人中间背唐诗、背宋词，他们为什么背得那么流畅？而且好像大家都会背，那是因为你从欣赏的角度入手。你不是从死背的角度入手，
嗯，
对吧？你说这现在三字经能够从头背到尾的人不多了，了不起就背两三句，因为后面就不懂了。你不觉得他讲的多么美丽，多么感动你的心？你要觉得他讲的每个字都对，那就好了，
嗯，
容易背啊。好了好了，咱们今天可是得在这里打住了，下回再和听众朋友们继续研讨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